旅客，请到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et number 35. Thank you.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各位听众朋友去日本旅行了。好，我们前阵子呢，因为日本近铁公司呢赞助我，所以我们其实做了很多关于一些近铁以及关西的一些日本主题。那今天我们又来做跟近铁有关的主题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带着大家呢来到日本的三重县。而三重县呢，讲到这个呢，一开始我都会想到在台北的三重，可是呢，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在日本的三重县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内容可以去参观旅游的。今天我们又很高兴邀请到了老朋友伪日本人妹来节目上面跟我们介绍这一个呢在台湾人眼中是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三重县。欢迎妹。
Hello， 大家好，我是妹。
妹，好久不见了，我们上次录音是在疫情期间。
对，好久不见了 Frost。 对，大概好几年了吧。
哎，我们节目也才三年啦。
那大概就是三年吧。我记得我们应该你节目一开始就认识了。
是，就是呢疫情解封之后我们还活得好好的，
我觉得那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是，其实在疫情解封之后你也去了日本非常非常多次嘛，对不对？
蛮多次。你猜我去了几次？
几次？五次？
嗯，没有。
几次？
大概有超过20次。
疫情解封到现在才一年而已。
我从2022年的10月开始去的。
OK， 就等于每个月都去，
每个月都去一两次。
OK，
要补足嘛，前面三年都没有去啊。
哦，能量大爆发就对了，
没错。
哎，把三年存下来的钱一次花光，
这不好说。
好，那所以妹今天要来跟我们介绍这个三重县。那因为其实我自己对三重县的认识是比较少的，所以呢希望今天你能够跟我介绍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吸引我下一次的旅行就计划去三重。
绝对会的。
好，不是坐捷运去三重。
坐捷运去三重也是可以啦，但是我是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坐飞机去三重县。
好，没问题。那三重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啊？
三重县啊，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像如果说旅行的话，你会因为美食而记得你去什么地方，还是因为看到的风景？
其实对我来讲两个都很重要，可是呢因为我又是一个吃货，所以如果这个城市这个景点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会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甚至下次去我就是一定要吃到它。
说到三重县的话，最有名的话就是松板牛，你应该有听过松板牛吧？
当然啊，
日本三大和牛之一。
很贵。
很贵。对对对。那除了松板牛之外呢，其实三重县的话是日本的非常有名的伊势神宫，不是伊势龙虾哦，是伊势神宫。
我知道，非常有名的庙。
对，它是日本人就是心灵的故乡。
哦，
其实三重县呢在日本的古书里面啊都是被描写为都是美的国度。那除了就是松板牛啊、伊势神宫，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能量景点，所以是蛮受欢迎的。
能量景点是去那边会有很大的能量吗？
因为日本很多地方都会讲说它自己是 power spot， 就是都会吸取到很大的能量。
Oh，
就让你的运势可以 up up 这样子。
欸，日本人其实蛮相信这个的。
日本人很相信。嗯，而且我们先说那个伊势神宫好了。对，你知道日本人有一句话是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
哦，很多啊。
日本人超忙。
很忙，
就是那个 list 超长的这样子，
就 to do list， 很多东西要做的清单，
所以他们一生都要去很多个地方。但是呢很多地方可能是行销的关系啦，但是伊势神宫真的是日本人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
哦，就跟穆斯林一辈子要去麦加朝圣一样的概念，
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OK，
对。那其实伊势神宫呢是在三重县的伊势市嘛，那它已经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那在江户时代之前啊是只有皇室才可以参拜，那一般的民众的话是不能参拜伊势神宫的。
哦，很神圣就对了，
非常神圣的一个地方。那他在江户时代之后才开放一般的民众可以去做参拜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你知道像以前没有近铁那么方便，我就是我搭近铁马上就可以到伊势神宫嘛，对不对？以前的人要用走路的方式，
好辛苦哦。
然后从东京走到伊势神宫要多久吗？
我用 Google Map 拉一下，可能要走一个月。
走一个月差不多，就是你坐完月子 就到了，就是你太太在家里坐月子，然后你去帮她参拜，为新生儿祈福这样子，大概坐完月子就到了那种概念，
然后再走一个月回家，
对，大概就是25天了。
OK，
对，所以就是生完小孩，就是来来往往的话，就是要2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完成参拜仪式成功，然后回到家乡的那种概念。
OK，
而且那是东京，我看日本那么大，那其他地方更不用说。那
如果从北海道，哇，有的走了，
不敢想。对。那虽然路途那么遥远，但是日本人从古到今，就是因为以前都不能参拜嘛，那你从江户时期之后可以参拜，那从古到今的话，都是他们的路途再怎么遥远困难的话，他们都会前往仪式神宫参拜
啊，因为那个是心灵的寄托，
心灵的故乡。对，那像现在我们有近铁很方便，你可能搭到像宇治山田啊或五十铃川站下车，那我们再坐巴士就可以到。
哦，你看现代人真的很幸福哎、欸，
非常幸福啊，对，都不用走路，就是我最喜欢这种下车即抵不走路的景点，对，非常的方便。对，那其实像仪式神宫，它是分为内宫跟外宫，你知道吗？
啊、哦，我知道。
对，内宫跟外宫不是别的宫哦。
天宫、地宫、
天宫、地宫，对。那其实，我们如果说搭近铁到我刚刚说的有2个站嘛，下车以后再搭巴士就可以到内宫前就可以下车，下车就是到内宫。
哦，对，所以一下车就是内宫，那真的很方便、欸，
很方便。那其实呢，它真正的参拜顺序呢是先由外而内嘛，先到外宫再到内宫参拜才是真正的参拜顺序。
哦，
但是因为现在有时候我们观光的话，时间没有那么的充裕。那很多人可能选择只参拜内宫而已，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旁边有地方可以逛街啊，逛街跟吃东西，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很重要。
对，
那如果说你一般正常的程序的话，我们就去先比较远的地方外宫，然后再到内宫，但其实也很方便，中间大概还有接驳的巴士，只要花1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了。
10分钟车程是其实蛮大的耶，
其实很方便。对，所以我们如果就是一样坐近铁到内宫前下车，我们可以先到远的坐车子到外宫参拜，再回到内宫做参拜，完成它比较正确的一个参拜顺序。
那如果没有照这个顺序拜会怎么样呢？
老天爷还是会保佑你的，
心诚则灵啦。
心诚则灵，对，因为其实像仪式神宫这边的话，它是侍奉的天照大神嘛，其实心诚则灵，只要是很有诚意的去做参拜的话，都会保佑你的。
天照大神在整个日本的神话里面啊，就是类似我们的玉皇大帝的概念的啦，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最大的那尊神。
对，你只要就是不要忤逆他，你就可以好好的过日子。
这样听起来，其实去那边你必须要保持一个很安静的一个状态，不要去那边大声喧哗。
对，其实要有一个很沉静的心灵哦。那因为我自己去过仪式神宫大概3次4次了，每一次去的话，我觉得感受都不太一样。像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如果说坐巴士到内宫前下车嘛，会先经过一个桥，那个桥叫做宇治桥。进入神社之前的话，会先经过一个鸟居嘛。那你知道鸟居是什么跟什么的分界吗？
鸟居，我知道，就是人跟神的分界。
没错，就是人跟神的分界。那你知道我们要进入鸟居的话呢，要走哪一个方向吗？左边、右边还是中间？
我猜右边。
对，
因为跟我们搭电梯是一样的。
你怎么那么有慧根啊，真的太聪明了。因为中间是神明走的地方、
哦、
所以我们都要靠旁边走。
OK， 就等于是进的时候是走右边，出的时候走左边，那中间不能走，因为它是神明在走的。
你出来的时候也是右边啊、
哦、
都是靠右边。
哦，对
你只是这样看过去是一左一右嘛。
对，
就是你就是靠右边进去。那日本人的话，其实我还就是因为有的人可能不知道，像我们进去鸟居之前，通过鸟居之前的话，我们要先鞠躬
哦，
再走进去。那出来的话一样，出来以后再往回转，再跟鸟居鞠躬，才能完成这个参拜。
哦，就是表示敬畏之心。
对，表示对神明的敬意这样子。
嗯，
对。那通过了宇治桥的话呢，会经过一整片的树林，然后你会觉得说这边好像就是一个很沉静的感觉，因为你刚刚说在这边要带有一个比较沉淀的心情嘛，心灵这样子。那我去了那么多次啊，我真的没有看过有人边走边喧哗的。我觉得那边就是有一个好像通过了鸟居一样，它有一个很莫名的力量，一个很特别的氛围，就让你自己可以很平心静气。
哦，就等于是进入了神仙居住的地方了。
对，你就自己好像就心平气和了起来，就也不会想要特别去喧哗是什么，整个心情很沉淀。所以我觉得去过以后，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仪式神宫会被称为就是日本人心灵的故乡
啊、哦，就是毕竟那边是有一个气场在。
我觉得因为它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能量场所嘛。
是，
对。那其实我们过了鸟居然后进入神社之前，它有一个最重要的手续，你应该知道吧。
进入神殿之前就是要洗手。
对，我们要在守水社洗手、进口、进心才能进去。那你知道正确的顺序吗？
我知道它有一个流程，但是我不知道，毕竟我没有去过。对，
它一般的顺序的话呢，就是要用右手先拿勺子取满水，然后先用一点点水呢先洗左手，然后再交换用左手拿勺子把那个水再淋到右手，再换回来用右手弄一点点水在左手的手掌上稍微清一下口，最后呢再把那个水啊剩下的水沿着那个把柄流下来，把你握过的地方洗过再放回去。那个水不是来漱口的你知道吧，因为你知道就网络上不是会有一些人拍一些很奇怪的那个吗，就有的人是真的不懂的人他可能会用漱口，但其实不一样，就是你稍微用手掌举那个水稍微抿一下口就可以达到你的就是清口的一个作用。
哦，它其实就只是一个仪式而已啦，并没有说让你漱口啦。
对，就只是一个仪式。对，那你把你的手心口都清净了以后呢，你才可以进入那个神殿参拜。对，这样子等于就是你把世俗不好的东西都洗掉，然后用一个最纯净的心灵去跟神明做参拜，这样子。
哦，就把自己洗干净了。
洗干净。
其实在很多的宗教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啦。对，像在伊斯兰信仰里面也会去拜拜之前都要先洗手洗脚洗眼睛呛鼻漱口等等的，
也是一样的。
对，是一样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就是把自己不好的部分清洗干净之后，带着最纯净的心来跟神明做参拜，这个所有的宗教应该都是一样的。
嗯，没有错。那伊势神宫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就算你没有去过伊势神宫，但你应该去过很多地方吧，比如说像京都的清水寺还有福建道和神社，你有去过吗？
去过。
就是比较华丽的一些外观，比如说朱红色的涂装啊，鸟居也是朱红色的，可是在伊势神宫这边它一切都是非常的朴实无华，然后原木的颜色。就算你到了内宫前面，你会发现诶，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有点讶异，我说天哪怎么那么的朴素，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木造建筑物，然后原来这边就是内宫。对，然后我想说诶怎么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但是在进入内宫之前呢，就发现大家都有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那种气息，就是一个敬意，然后就要去内宫参拜。
所以其实这一个伊势神宫它就是一个比较庄严肃穆的氛围，它不是靠这种装潢漂亮华丽的建筑物来撑它的气场的。
对，没有错，因为它用它这样子庄严肃穆的氛围的话，它跟别的那个神社比较不太一样的，它就是比较庄严肃穆的氛围，然后让人家可以心情比较沉静下来，然后可以完成跟神明的对话这样。
哦，反而是越朴实的一种状态，人才能够回到最原本的初心。
对，其实像还有就是到神社啊，其实因为我自己很常跑神社啊，然后寺庙，到神社的时候我们都会写玉珠印章，你知道玉珠印章这个东西吗？
我知道啊，那就到此一游的概念。
到此一游，对，就是证明你有来这边参拜过，我有诚心参拜过的一个记录嘛，纪念。那像伊势神宫当然是因为它是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虽然我去了三四次，那我诶那代表我活了三四个辈子吗？
没有，表示你非常的虔诚。
对，代表我非常的虔诚，所以我去了好几次。那它这边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它有分内宫跟外宫嘛，所以它的珠印就是分两边，但是很好玩哦，它的玉珠印就是写内宫盖一个章，那个章就写伊势神宫，然后外宫就是外宫这两个字然后盖一个章，然后写伊势神宫。因为神宫的那个玉珠印章的费用是500块日币，所以我就花了1000块日币写了四个字盖了两个章。
到此一游，到此一游。
对，非常的工整的字体，对，可以让我留作纪念，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像我每次要做旅游分享啊，我都会把我那个伊势神宫的玉珠印拿去跟大家分享，因为实在太特别了，所以代表这个伊势神宫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非常的崇高。
嗯 ，OK。
刚忘记提到，就是我们刚刚说参拜内宫嘛，那因为像有的日本的神社啊，里面都是可以随意拍照，对不对？可是像内宫，你到内宫之前的第三个台阶之后，你就不能再拍照了。
哦，为什么？
要表示对神明的敬意。
哦，也不要打扰到神明，
也不要打扰到他。对，哦，然后也不要打扰到别人啦，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很崇敬的心情去参拜，就是不要打扰到别人，所以大家都会在进去之前的话，就会把手机啊都收起来，然后很安安静静的排队，然后去参拜。
我觉得伊势神宫因为它的地位是比较像是 for 参拜，并不是 for 观光的，
对，
所以他希望大家都能够不要被打扰，然后呢专心的在朝拜这一件事情就好了，不要花很多时间去拍照，然后被外在的这些东西给影响到了。
啊，对，没有错。其实我去了几次啊，其实真的拍的照片蛮少的，因为我过了宇治桥以后，因为我刚刚有说过嘛，它是整片的树林，然后旁边有五十铃川潺潺的流水声，那你走过去其实你自己都不会想要拿相机，我就很自在的在里面慢慢的散步，感受那个氛围，然后去参拜。 对，我觉得是个还蛮不错的地方。像我啊，去神社我都会写玉竹印嘛。
对，
那 Firas 你去神社的话你都会做什么事啊？
买玉手啊，
买玉手，
各种什么交通平安身体健康都要买。
因为其实像一世神宫也有玉手，但是它并没有那么的花俏，它是比较朴实的一种样式。像我自己之前去买，它有一个像勾玉形状的玉手，然后就只有一个颜色，然后但它布很漂亮，就是有点传统日本色这样子，就有好几种颜色，虽然不是很华丽啊，可是你知道看到也会不小心通包不知道选哪个颜色我就通包了，很好看。
小孩子才做选择啦。
对，我们大人是不选择的。
对，
对，所以我以前也是会买玉手啦。
嗯，
对。
可是这样买玉手不是一年后要拿回去吗？
一年后要拿回去，因为它的期效就一年嘛。对，那如果说你没办法拿回去一样的地方没有关系，你可以到其他的神社，你可以一样拿到那个收集的地方去做处理掉。
哦，
对，玉手一般的期限呢是一年，那如果一年之后呢你没办法拿到同一个地方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到其他的神社寺庙，它都会有一个古纳札所，就是有一个像特别木头的一个小的一个区域，木质的，比如说木箱啊，或是有点像一个参拜的一个地方，它会让你很清楚的知道，就是你那些玉手就是要拿回去那边放，他们神社寺庙会帮你再处理掉。
哦，但我很好奇啦，因为像我之前在疫情前我就有买了很多的玉手，可是疫情三年我就是没有办法去，所以呢有很多的玉手就放在家里面没有拿回去还，那会怎么样吗？
不会怎么样啊。
哦，
因为我很多我以前就是每次去神社都会买这些东西，然后就跟你一样的困扰。我不是说我都没有拿回去还，是因为我买了，因为有的很好看嘛，你会舍不得拿回去还啊。因为我觉得现在人去神社买玉手的一个概念，不像以前是为了保平安，不仅仅是为了保平安，有时候是因为它的造型很好看做收藏使用，但我觉得这都没有关系，不装大雅的。
OK， 这样我心安一点的。
对，心安就好，心安就好。在刚刚一开始介绍内宫的时候，我刚刚不是有说吗，大家都会选择逛内宫，原因是什么？
选择逛内宫因为旁边有东西可以逛啊。
没有错，因为一般的神社前面会有参道，然后会有很多商店卖吃的卖用的或是一些伴手礼。那一世神宫内宫旁边的话有个地方叫托福横丁，托福横丁的话它其实最有名的话有一个超过300年历史的一个老店叫赤福。
赤福是什么东西？
赤福，赤是红色嘛，它顾名思义它其实是因为红豆是红色的。对，它是一个红豆的麻薯。
哦，
对，红豆麻吉，然后非常的绵密。而且赤福在托福横丁有好几个分店，每一个分店都有卖各自不同的限定商品。
好贼哦。
有的分店呢它只卖伴手礼，有的分店它还有串冰，有的分店它只有卖什么什么这样子。但是赤福的话是每一家分店都有卖的。
但如果你想吃另外的东西就要每一间都去。
对，如果你要吃串冰的话不是每一间店都有。
哦，这个是联盟行销，
所以他才可以存活超过300年、啊、
很厉害。
对，那其实这边的话其实还有一些制酒厂，所以这边的清酒也很有名。那我之前去的话像我有去一家酒造，好像是叫白鹰吧，白鹰酒造。那他这边的话他就是酒可以给你倒满，倒到你知道那种，你有喝清酒吗？
啊，我有。
清酒不是用那个蛇口杯吗？
对，
讲究一点的地方它会用一个木头制的方形的东西装酒，那个东西叫 Mas， 对，它是负责装酒的。那他们为了表示盛情款待，他们就会把Mas 里面再放了一个蛇口杯，然后把清酒倒到满出来。
哇，
而且一杯才几百块日币，超级划算，而且非常好喝。
我现在有点想要订机票了。
想订机票是不是？你看三重县，我刚刚一开始就跟您说三重县的话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光是一世神宫就可以很吸引人了。
对，
对，
我其实特别喜欢这种所谓的能量场的地方。
你是平常做很多坏事吗？
没有，你知道我们身为领队就是上辈子杀人放火，这辈子还当领队
辛苦了，那一定要去一世神宫。
所以我们都常常需要去神明帮我们净化一下。
那托福横丁呢除了像酒造啊还有就是赤福之外呢，它还有像可以有卖一些天妇罗啊，那当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像松板牛的牛肉串。你没有时间去吃一整套松板牛肉套餐没有关系，那它这边也有一串可能1000块日币以下的松板牛的牛肉串可以做那个食用这样子。对，非常好吃。
所以等于是说拜完了这个神明之后，我们还可以去外面的这个横丁逛逛街吃吃美食。
对，就从甜的吃到咸的，从咸的吃到甜的，
然后吃饱了就可以回饭店了，
吃饱了就去下一个景点
那接下来要带我们去哪里？
你应该有听过一个词叫伊势志摩嘛？
知道，我知道，
不是徐志摩的志摩、
哦，志摩地区我知道，
没错，因为我们刚刚讲伊势嘛，所以我们现在讲志摩地区。志摩地区的话，就是靠海边的那个区域，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海景。像我自己是蛮喜欢山上多过于海边的人，我就蛮喜欢这一区的。那这边最有名的一个景点的话，应该是鸟语水族馆。你有去过日本的水族馆吗？
有啊，我之前去冲绳就有去水族馆
哦。但是冲绳水族馆跟我们鸟语水族馆不太一样、
哦、哪里不一样？
这边有日本唯一一个可以看到美人鱼的地方，这边是日本唯一一个可以看到美人鱼的地方。
是那个穿着鱼尾巴的人下去表演的吗？
对对对对，才怪。有一个生物叫海牛，它叫卢梗，你知道吗？
啊、哦，我知道，
日本只有在这边才可以看到卢梗。
哦，美人鱼的原型啊，
美人鱼原型。对，那这边的话，鸟语水族馆除了可以看到卢梗之外呢，它其实是日本养殖生物种类最多的水族馆。它刚开始，它是1955年开始的嘛，一开始只有大概50几种，到了2013年，已经超过1000种的生物在这边养殖。
哇，所以其实这个水族馆算很大的。
我其实我在去之前啊，我以为这水族馆没有什么，然后去了以后真的是眼睛真的是不知道该放哪里，我琳琅满目，有很多不同的生物。我去之前啊，想说啊，就是个水族馆而已，因为我个人也没有那么爱动物。但是你知道日本的水族馆有个魔力，你进去就会有少女心
哦，就看着鱼在那边很优雅的游水，然后你就会觉得哇，整个人就跟着仙气起来了。
对，就仙气飘飘，都快飘起来了。就会觉得说很疗愈啦。这边的话呢，除了就是大人小孩一定会喜欢，因为小孩的话其实他有很多什么海狮、海狗、海豹、海豚的表演，就是有一些很有趣的互动。那他有的表演完呢，他还会让小孩子啊可以跟他做接触。就算是平日啊，这边常常都是大排长龙，因为我之前去过两次，然后两次都不是假日去，都很多人，是蛮受欢迎的一个景点。
嗯，而且因为水族馆它是室内的，所以如果遇到下雨天也可以去。
下雨天也可以去，而且你在里面消耗一整天，你也不觉得说好像时间很浪费，也不会，因为它有收纳就是日本最多生物种类的水族馆嘛，所以这边的话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其实蛮有趣的。
嗯，对小朋友来说也是一种学习，
也是一种学习，寓教于乐的一个概念。
对，
那在其实在水族馆门口啊，可以看到我刚刚没有提到，就是其实这边还盛产的珍珠，它有个珍珠岛。
日本的珍珠很有名耶、欸、
日本的珍珠很有名。对，那你知道珍珠是怎么来的吗？
珍珠就是从贝壳上面取下来的啊。
谁去贝壳里面拿东西？
哦，海女。
对，没有错。我像我自己一开始知道海女的时候啊，是因为 NHK 有个晨间剧，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也有看。
每天早上好像15分钟吧，那个晨间剧，然后小海女。
对
对，因为这个就是大家会更知道说海女她是怎么样工作的。
哦，所以这个地方也看得到海女。
对，虽然现在已经是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养殖，但是她每天都有固定的表演，让海女呢穿着以前传统的服饰，用传统的工具去演绎他们是怎么样做珍珠的采取。
哦，
对，除了海女的表演之外呢，他这边也有展示，就是你珍珠从摘取下来以后啊，你要怎么制成、怎么处理，他这边都会有个展示。所以就算我们买不起那么昂贵的珍珠，我们也可以知道它的制成过程。
而且其实呢，它的珍珠从平价的到高单价的其实都有。
其实都有，对，就是有一般人可以好入手的，那也有可能就是比较高贵一点的，其实它的 range 蛮广啦。
对，不管你是小资族还是贵妇，其实都可以在这边做一个选购。
对，而且你不用担心可能在别的国家旅行买珍珠会买到假货，这边绝对都是货真价实。
哦，其实蛮适合买回来送给妈妈的。
对，妈妈可能很需要日本三重县的珍珠吧。
尤其是哈、哦，逢年过节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些叔叔阿姨们大家聚在一起，妈妈就是在比谁的珍珠比较大串的。
还是我们就是每一年去一次，
我们来开代购。
对，没有，我们就一次买一颗，然后挤满，然后就看是做成手环啊。
你以为七龙珠吗？
对，没有错，就是大概这种概念。因为我们一次要买很贵的一条，就买不下手嘛。
对对对，
我们可以一次买很贵的一颗
哦，
就收集起来，
然后去七次就可以串成七龙珠。
对，没有错。除了大人小孩都适合的景点水族馆之外呢，像我个人是比较走风景挂，我喜欢拍照嘛，那我就很喜欢去展望台拍整个海湾的风景。对，那这边的话其实有一个叫做横山展望台，那它其实呢爬上去的过程其实很平缓，因为我个人就是秉持着下车即离不走路。对，因为你知道我的那个社团啊，我们有个那个通关密语，就是下车即离不走路。 这是真的啦。对，那横山展望台啊，我的不走路大概就是十分钟以内都不算走路，就是散步嘛。它是一个非常轻松，因为你听到展望台有的要爬很高，
对，
或是很多楼梯，它非常的平缓，而且它在整个到横山展望台的中间，它分别有三个展望台，不同的角度可以看鹰鱼湾的风景。对，是个还蛮不错又很疗愈的地方。那除了看海湾风景的话呢，它春天有樱花，然后夏天的话有菖蒲，就是喜欢拍花卉的人的话也蛮适合来这边的。
喜欢拍照的人这里非常非常适合，
非常适合横山展望台，而且交通也很方便。对，像刚刚我们提到的珍珠岛啊，或是横山展望台，我们都一直有提到一个地方，就是可以眺望鹰屿湾的风景。
对，
那眺望鹰屿湾的风景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可以搭船，就可以在船的甲板上然后看鹰屿湾的风景，这样子。就是这边有一个西班牙游船，
对，西班牙
就是那个西班牙的西班牙，
日本怎么跑出个西班牙？
它是仿照大航海时代的大型帆船而特别打造的观光游览船、
哦、
而且它交通非常方便哦，它的港口就在贤岛车站，走路五分钟就到了。因为一般你们会想说坐船的地方好像都要离车站很远嘛，
对，
或者要坐巴士才能到，那这边很方便，我们搭近铁电车到贤岛车站，下车五分钟就可以去搭船。对，而且它那个船的话，你可以就是在甲板上面，最好是到三楼甲板比较高嘛，就可以看鹰屿湾的风景。那可以从船上也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有提到的珍珠岛，是还蛮有趣的一个地方。刚刚提到了贤岛车站嘛，贤岛车站附近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住宿点是贤岛保生院。你在日本旅行的时候，你会住比较一般的商务饭店，还是说偶尔你会对自己好一点住一些温泉旅馆？
我觉得看我的目的地是在哪里。如果我今天是去东京，我可能就是会住车站附近的住宿，但如果说这个地方它的温泉很有名，那我就会好好的款待一下自己。
对，人生嘛总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对不对？
对，
我们刚刚提到了贤岛车站嘛，贤岛车站附近其实有一个蛮厉害的温泉旅馆，叫做贤岛保生院。那它其实它的卖点就是它有很厉害的温泉，而且它的温泉你可以边泡温泉然后边看鹰屿湾的风景，
哇，
非常的疗愈，
好惬意哦，
很惬意。对，然后还可以呢就是吃三重县的美食，我们一开始有提到，你记得美食吧？
啊，龙虾。
对，因为我们在伊势志摩嘛，
对对对，
所以有伊势龙虾跟松板牛。在贤岛保生院呢，它的一破二十啊的餐点里面都可以享受到三重县的美食。
偷偷问一下，它会不会很贵？
人生总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刚刚跟你说过了。
是，
我们到了海边之外呢，我们是不是要往山上走一下
啊？所以这边就是海边跟山上的景色都可以欣赏到。
对，那三重县最有名的一个山上的景点就是乘坐玉在所缆车。玉在所呢，其实是在三重跟滋贺的交界，它的标高有1212公尺，而且它山上有很多不同的花卉，也是一个登山客非常喜欢去的地点。然后玉在所缆车它很特别的是，因为一般的缆车啊，我可能一段大概就是5分钟8分钟嘛，对不 对,
对，
就会到你的目的地。但是它玉在所缆车，它其实它的时间长有12分钟，
那很久哎、欸，
蛮久的。所以你在这十二分钟，你可以尽情游览你眼下的风景。听说天气好的时候啊，还可以看到富士山，
连富士山都看得到。
三重到山里线超远的，
很远的，
蛮远的。因为一个是在中部的左边，一个算是在中部的右边。
对
对，就是距离上有点远，它可以看到富士山。那除了富士山之外，我刚刚有说嘛，就是它这边是很多登山客喜欢的地方。它一年四季它有不同的风景可以看，像春天的话有杜鹃花，然后夏天的话就是夏天的新绿嘛，秋天的话当然就是枫叶红叶。日本的话不一定说是看枫叶啦，因为他们叫红叶季，因为不是枫叶的其他的物种它变红了，所以它就是红叶季。对，还有冬天的话你可以看冰瀑，就是一个春夏秋冬都很适合前往的地方。
哇塞，不管什么季节去都可以拍出很好的照片耶。
对，我之前有去过一次，可是那时候比较可惜就是天气不好。对，如果有机会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再去看看。
你刚刚讲这个玉在所缆车啊，其实它呢可以看到整个缆车下面不同季节的花啊，这些树的景色。其实你知道，就是台湾人很喜欢去日本赏花，那在三重这个地方呢，有什么地方是可以推荐大家去赏花的吗？
如果要赏花的话，我蛮推荐名花之里。你听名字就知道嘛，名花之里，
有名的花，
有名的花。对，它就是一年四季它有种不同的花卉，从二月开始就那个花卉可以赏。冬天的话是梅花，春天的话樱花，然后再晚一点的话有郁金香、大理石花或是玫瑰。那秋天的话当然就是红叶。
对，
其实名花之里它的卖点的话，除了就是白天你可以欣赏不同的花卉之外呢，晚上它其实它有灯饰，是日本最大级的灯光秀。 我自己的话有去过一次，大概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我觉得还蛮特别的。那一年的主题是熊本熊、
oh.
然后它有熊本熊跟富士山结合的样子，很可爱。然后它还有一个长达200公尺的一个光之回廊，而且那时候我就想说，因为我是一个空景癖的人，我很喜欢拍空景，没有人嘛，就想说因为它会有一个点灯的仪式，因为我有点忘它是几点点灯，我那时候就查到说它点灯的时刻，我就想说那我大概就是提前五分钟左右抵达，然后在那边就是看能不能抢到空景。我跟你讲更不可能，我提前五分钟我已经到第四排了。对，
日本没有地方可以拍到空景吧，到处都是人，
就是你要花时间等。但是那个地方是真的非常的漂亮，而且它的光之回廊啊，它每一段它有不同的颜色。我们刚刚说它一年四季有不同的花卉，春天有樱花，那它有粉色，很像樱花隧道的那一种布置，然后有夏天的新绿的那种感觉，像秋天的话是红叶嘛，它是用金黄色的那样子的色调，就是金秋的意思。对，是还蛮有趣的一个地方。但是到那边玩啊，要留意一下就是回程的巴士时间，它并没有到很晚，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很怕就是坐不上巴士，然后就很早就去排队。对，如果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话，就是要搭巴士前往比较方便。
对，而且这个名花之里呢，它现在有这个冬季点灯的时间，那一直到了2024年的6月2号，它会针对不同的月份配合当时做的这个花卉来做特殊的展演。所以如果说大家呢，你想要赶快把握时间去欣赏这一个点灯的话呢，就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跟想要看的花卉季节。
对，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点灯嘛，那我顺便带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主题，可能很多台湾人没有在拍照，因为日本有很多人在拍工厂夜景，就是专门拍工厂。你有听过工厂夜景这个词吗？
我跟你说，我自己以前就是待过工业区的人。
哦，真的吗？
我以前在沙烏地就是在盖工厂，所以晚上真的很漂亮。
是不是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就是你意想不到，就感觉好像是一个科幻世界。对，因为我那时候啊，我就自己去的时候，我在做功课，想说我要拍一些不同的题材，我就在 IG 上面看到它有个地方叫做是日式的工厂夜景。那其实我后来查了以后才发现，诶，原来是日式的工厂夜景啊，它是日本很有名的工厂夜景，四大工厂夜景之一。因为它这边是非常有名的工业区，那它有做一些环境的整合，所以它的整个环境很干净。重点是事实是为了推广这个工厂夜景，要吸引一些摄影爱好者来这边拍照，他还有特别做一个网站，然后他有一个工厂夜景的晚上的 tour 可以参加，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因为我们一般在拍城市的夜景，拍的可能就是建筑物的高楼或者是一些灯，不同颜色的灯。可是因为在工厂里面它的灯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会有那个管线，然后呢它会有很多的高塔，所以它的景色拍起来就是跟城市夜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因为是工厂嘛，因为它有时候还有一些它的那个烟雾会飘出来，它有比较多不同对比的颜色，然后跟管线和那个烟雾整个画面就是真的很像电影里面那种科幻片的情节，就是真的是像您说的，可能在城市里面看是完全不同的氛围。
它会甚至带着一点点的科技感，因为会有线条流线感。
对，
是跟城市的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其实还蛮有趣，但是台湾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去拍这样子的主题。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喜欢拍照的朋友的话，可以安排一下这个地方，我觉得蛮不错的。
嗯，而且其实没有想到，其实在三重县就有这样子一个地方，而且它的交通其实是蛮方便，它不用说到非常偏远的海边啊、山上或什么的，它其实在四之市这边的港口就有很多可以拍照的地方，而且刚刚有说他们官网有做得非常的完善，你可以照图索骥就可以拍到很棒的工厂夜景的各种角度。
你讲到一个关键哦，因为通常工厂呢都会盖在郊区，非常非常偏远的地方。像我以前在沙烏地啊，我的工厂是呢下飞机要坐车坐三个小时才会到，所以你看在三重县这个地方哦，就是你只要坐车，然后呢不用走多远，你就可以去拍到很漂亮的一个工厂照。
其实交通是非常的方便。
对
对，所以三重县有各种不同吸引大家的魅力景点，就是喜欢拍照的也有，那你喜欢吃美食、水族馆、海边的、山上的风景，各种各样。
好，那妹，你既然去过三重县这么多次哦，那我相信你也住过很多你自己心中蛮推荐的饭店啦。除了我们刚刚讲这个可以泡温泉的保生院以外，你自己住过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什么饭店？
我住过一个很像它是复合式的度假村，它日文应该是 Aqua Ikunis， 不知道念不标不标准啦，片冈温泉。那它其实呢非常方便，因为度假村，你听这个度假村感觉应该交通很不方便，对不对？它其实你只要坐近铁到汤之山温泉站，下车走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就是你如果没有自驾的话也是可以很方便抵达的地方。
哦，
对，这个地方特别的原因是 很妙，它的建筑物很特别，它有特别打造，它有像如果说你是一家人住的话，你可以住小木屋，那如果说你是预算比较有限或是你单人的话，它也有那种单人的小的宿舍房可以住，就是可以比较符合不同需求的住宿客人这样子。那它这边的话其实最有趣的是它有三个很厉害的主厨在这边开的餐厅。
哦，有名的厨师啊，
非常有名的厨师。你知道以前有一个日本节目叫做料理铁人，有一个厨师是从料理铁人那边很有名的，
所以等于是有名厨的加持啊。
他就有名厨加持，他有三个很厉害的，像甜点或是日式料理，然后也有意式料理。记得我们那一次去的时候啊，刚好下雨，我们在那边住两个晚上，然后我们第一天的时候去那边实在太喜欢那个地方了，因为住得很舒服，它里面其实它有温泉嘛，那不是一般住宿客的话，其实附近很多居民他是直接去那边泡日归温泉的。那还有美食，那个餐厅都是对外营业，所以居民也会去那边买面包买甜点或是用餐。我们第一天住的时候就觉得这边氛围很好，就很期待就是隔一天下大雨，从来没有那么期待隔一天下大雨的，因为下大雨我们就不用出门了。
哦，
对，
可以去逛一下水族馆啦，
因为我们已经逛过水族馆了、
okay.
然后剩下的行程是应该在这个住宿点然后附近的这边走一走。就因为他的吃的东西太好吃，然后我们本来没有安排那么多餐在这边，就想说希望他可以下大雨，然后我们把每一间餐厅都吃过。
哇，
对，
这么吸引人啊，
非常棒的一个住宿点。你就算没有住啊，特别来这边吃那些主厨的餐点也很值得，因为这些餐厅在东京都要排队，可是在这边不用排队。对，还有非常厉害的甜点师傅的甜点，像我们这种爱吃甜点的蚂蚁啊，我们就一次就通包 all in， 就是一次点个五六个来大家一起 share 这样子，只是很过瘾。那他的日本的和食呢也做得非常的道地，当然就是日本人做的嘛。那我们在三重县不是会喜欢吃松板牛吗？
对，
我在那边也吃到非常好吃的姜烧猪肉，就推荐给大家，就是如果来这边的话，来 Aqua Iconis 的话一定不能错过，就是他们不同主厨的餐厅这样子。
哇，吃货一定要来的，
吃货一定要去。而且他这边的温泉也非常的舒服，对，是一个可以让自己好好放松，然后享受在温泉旅馆里面睡得很舒服啊，吃得很好的一个氛围。
而且这个饭店它的设计也是蛮特别的哦，它有六个主题啊。
对，它的主题的话就是它要透过汤博石店主吹六个主题，然后就是可以创造人与土地的连结，然后就好好在这边做享受这样。
而且我看到这个房间的装饰啊，让人看都想住进去耶。
我记得我那时候住的那个房间里面有吊椅，因为我怕我坐上去会掉下来嘛所以我就叫我朋友就坐到钓鱼上面拍照这样子，很舒服的一个地方。而且它的小木屋啊其实大概都有两个房间，然后也有小型的厨房，但是我觉得厨房没有什么用啦，因为我们都去那个餐厅吃饭、啊、
有主厨要煮饭给你吃干嘛还自己煮。
对，就厨房只能来烧开水
喝咖啡
喝咖啡，但其实餐厅有咖啡。对，所以就是一个设施非常完善的一个地方，就是如果是家庭来的话有带小孩我觉得非常适合，因为小孩不一定会吃餐厅的东西嘛，那你稍微煮一点东西给小孩吃，
小朋友煮泡面就好啦，
不要这样虐待小孩，小孩子也有吃美食的权利对，其实这边的食物是让我非常难忘的。这个地方三重县如果只能讲到一个住宿的点的话，我会推荐 Aqua Iconis。 对，
那这间饭店会不会很贵啊？
这间饭店一点都不贵，
大概多少钱？
大概6000多块就可以住进来。
哦，6000多块台币，两人房哦。
两人房
在日本很可以耶。
你在台湾6000多块你能住什么？你告诉我。
还是有啦，但是就是 要选。
对，要选，但是就是我们一样花这样子的钱，但是你没有办法住到相同品质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是一个有设计风的一个旅宿，然后有美食，有温泉。这个价格其实比想象中的便宜很多吧？
真的，而且是顶尖料理职人做的美食、欸、
不用排队。对，不用排队就更好吃了。
走了走了走了，
真的，你本来那个美味的程度是100分因为不用排队大概120分了，
真的爆表了，
爆表。对，所以三重县是有非常多好玩好吃的地方。
对，你想去度假然后想要一整天待在饭店里面也很 OK 耶，
就是它是适合你各种不同旅游目的的旅人，你想要拍照的人， 或是想要跟我一样想要去饭店里面睡到饱的人，
耍废的人，
耍废的人，吃到饱睡到饱，然后一直泡汤的人也可以，但是不要忘记一定要先去心灵的故乡一次神光参拜以后再说，
朝拜一下，
对对对。所以三重县是个非常旅游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
可以洗涤你的身心，
然后丰富你的口舌之欲，
还可以拍出很好的照片，
是个很棒的地方，
回来就可以跟朋友好好的炫耀一下这次的旅行。
对，然后带大家一起去净化心灵
啊，开始朋友揪起来了。
对，从中部国际机场过去非常的近。所以我们要买机票了吗？
我们是不是要先买车票？
没有错，我们刚刚一直在介绍金铁电车，它非常方便，它有一天两天跟五天不同的使用的范围的票券，而且非常的划算。刚刚介绍的这些景点啊，基本上就是进铁电车下车即抵，或是再搭一段巴士就可以到的，其实都是非常便利的一些景点。刚刚我们一直说到进铁啊，进铁电车的话，其实它也有比较特别的观光特急列车哦。你在日本有坐过观光列车吗？
有啊。
对，观光列车最大的重点是什么？
其实这台列车的造型就很不一样了，就很值得去搭了。
对，进铁有一个很特别的观光特急，叫做喜马卡塞。喜马卡塞的话，它是从大阪、京都、名古屋，然后各发一班往伊势志摩地区的特急列车。而且你刚刚说到那个造型不一样嘛，它的车头啊是一个整个从车顶到旁边全部都是玻璃设计的一个车头，
所以如果你买到了车头的这个座位的话，其实你就等于是跟着车长一样看着整片开阔的视野，
很特别吧。可是第一节列车通常很难抢
哦，当然那都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对，但是如果没有抢到第一节列车也没有关系，因为它每一个座位都经过特别设计，它有一些是你看旁边是整条的那个景观窗。对，所以第一节列车没有坐到的话，它还有整个侧面的景观窗的座位可以做选择，然后它有适合团体的包厢啊，然后上面有一些甜点啊，周边蛮有趣的一个行程。其实像坐观光列车来讲的话，除了看风景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你还可以边看着风景边吃美食嘛。那像有些观光列车它都要预定一些特别的点心或是餐点，那像喜马卡塞的话，它最有名的话可以在那边吃到三重县有名的甜点。我刚刚有介绍过，在伊势神宫附近有一家店
啊，
超过300年。
对，
对
对对，
它可以在上面吃到赤福
哦。
对，就是你先在列车上面吃赤福，然后到伊势神宫参拜完以后，你再到托福横丁再吃一次赤福。对，吃完了就可以买回家，
双重满足啊。
满足，对，但是它有效时间有点短哦，可能要留意一下。
对，就是可能现场吃一吃啦，就不用想说带回来分给亲朋好友了，
自己吃到的最实在。
对，而且这个喜马卡塞啊，它很特别的就是如果你是搭着这班列车要到伊势神宫参拜的话，在伊势市站与至山田车站这两站呢，它都有提供当日配送行李到饭店的黑猫宅急便。
这个服务的话就叫做空手观光，日本很多地方都推这一个，就是你到了一个景点的话，你不用带着你的行李跑，你也不用担心说我要放车站的拉客可能放不下，你就直接在车站就可以把你的行李寄到你当天要入住的地方，
好方便哦。
对，这个空手观光这个概念我觉得还不错，很方便，日本就是很贴心在服务这一块。
对啊，而且是当天配送到，
当天配送到，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去伊势神宫参拜，
然后拜完之后回到饭店，哎，行李就在那边等你了。
没有错，
超 sweet。
所以你来三重县其实是可以很轻松的享受每一个环节。
对，你就算自助旅行的话，都可以利用他们提供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来做到一个最轻松的旅游体验，
其实非常方便。
哇，妹，你今天真的有成功把我说服了要去三重县旅行耶。
所以你手机拿出来了吗？
我跟你讲，我刚已经在看订房网站了。
先订机票啊，还有车票。
也是啦，我来看一下我哪个时间比较有空，
我带你去吧。
但是我要先跟你说，我去那边我要耍费哦，你要帮我把行程都安排好。
这有什么问题？我们三重线的话，你就是做耍费行程就好了，你只要用进铁五日券，你就可以到很多地方，你都不用花脑筋，而且它的官网也介绍旅游景点非常的清楚。
所以大概要安排几天的行程啊？
我觉得5天4夜是个还蛮不错的行程吧，而且刚好有5天的票券可以做使用。
刚刚好耶。
对，而且5天也很好请假，
就把进铁用好用满，
用好用满爆表。
好，今天这期节目真的很高兴进铁集团的赞助播出，让我们来认识一个呢在旅行快门很少聊到的日本主题，也就是三重县。那呢，妹也带着我们介绍了很多很好玩的好吃的，然后好拍照的景点，希望呢对于以后你在安排去三重县旅行的时候安排行程有一些帮助。好，再一次感谢妹的分享，同时也感谢所有听众今天的陪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5星好评加分享哦。另外呢，我们在 LINE 还有旅行快门讨论论事的社群，如果想要及时跟我们聊天互动的话呢，都欢迎加入社群哦。相关的链接我放在下面的资讯栏。旅行快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 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